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集的节目题目呢，就是天选之人川普和钢铁人马斯克。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24年总统大选强势地回归，以惊人的气势横扫了7个摇摆州，获得了312张选举人票，将在2025年再度入主白宫。2021年川普离开白宫之后，很多人都以为他从巅峰跌落低谷，可能难以翻身。地说川普的生意就受到打压，各种的官司缠身，还有天价的罚款等等，换住其他人可能就已经疲于奔命应付这一些烂摊子了。不过川普呢就与众不同，他在巨大的压力底下再度参选，并且凭借着恢复传统的政治理念以及为民舍命的英雄主义情怀，赢得了选民的心，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个选举失利之后再次成功重返白宫的总统。其他就不说了，川普老爷子这一股韧性、百折不挠的精神真是令人佩服的，亦难怪很多曾经反对他的人都被他感动，成为了他的左臂右膀。比如好像自称绝不支持川普的曼斯成为了川普的副总统，2020年投票给拜登的马斯克今年赌上一切力挺川普。马斯克不单止登台演讲，还投入了大笔的资金，超级卖力地助选。有些人还以为今年是他竞选总统，还有曾经多次拒绝川普上自己节目的著名播客主持人乔罗根，今年他不单止和川普在节目里面畅谈了3个小时，还在大选那日之前公开背书川普。川普又为什么这么特别呢？能够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吧。有英语的专家说，因为他的名字改得好，川普的名字英文单词除了做姓氏之外，还有一个用法，就是被解释为王牌的意思。川普的757私人飞机就被称为王牌军一号了。王牌还可以做动词的，表示战胜、打败、赢过。今年七月，川普曾经遭遇暗杀未遂后，印度时报就以唐纳德战胜了死亡为标题，是不是用得很巧妙呢？这些的信息结合起来，难怪就有些人说了，川普是天选之人，他是神的王牌，吹响了正邪交战的号角，一定会战胜邪恶，将带来最终的胜利。讲到天选之人，我们就一定提到川普的预言。他又用另一种方式告诉我们， 川普點解會與眾不同？馬克泰勒是一個佛州退休的消防員，他擁有虔誠的信仰。在2011年4月28日一個星期二的晚上，泰勒呢正坐在客廳看電視，電視上面出現了川普的畫面。因為川普是個億萬富翁，時不時都會上新聞的，而且他還主持電視真人秀，所以泰勒已經在媒體上看過他數百次，從來都沒有對他產生什麼的想法。不過這一天就注定不平凡了。泰勒突然間感到自己的內心深處有些什麼在那裡被喚醒，他就警覺起來。這個時候一個聲音在他的耳邊響起，你正聽緊總統講話。泰勒就嚇了一跳，因為那陣時2012年是美國大選年，難道川普要競選總統？泰勒就拿起了筆，開始記錄他聽到神的說話。這個聲音告訴泰勒，他說他是個神，跟住呢，神還說我會用他為美國帶回榮耀、尊敬和復興。美國呢將再次受到尊敬，成為世上最強大、最繁榮的國家。大家都知道，川普從競選之後一直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口號。這個是不是就是神口裡面說的將賦予川普的任務呢？看來這個口號也不是隨隨便便地挑選的，或者是神早已經定好的目標，通過川普的嘴說出來而已。自從那天之後，泰勒就經常聽到了神的講話，他啊，就將這些講話用寫日記的方式記錄了下來。泰勒說自己只是拿著個筆而已，那些文字啊，就從筆尖下流淌，最後形成了如詩般美的語句。不過在那一年，川普就沒有宣布參加競選美國總統。2012年奧巴馬總統成功地連任，泰勒將這件事告訴他的一對醫生夫婦朋友知道。其實2011年川普呢原本是考慮要參選總統的，後來決定要放棄，因為他要繼續經營他的跨國企業和主持電視的真人秀，這個節目叫做《誰是接班人》。泰勒呢曾經就想過自己的預言是不是錯呢？不過他的朋友就告訴他知了，神所預示的事情啊，往往不會立刻兌現的，經常都需要一個時間才能夠驗證的。之後神又好少跟泰勒再說些什麼了，他就逐漸地忘記了這一些預言。泰勒在2011年得到了神的預示，之後呢又不見有驗證吧。我們休息一下，下一次再講泰勒的預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二节时间。上一节咧，我哋讲咗泰勒得到神嘅预示之后，又唔见有验证，直至2015年，泰勒突然间谂起4年前神有关川普嘅预言。当年嘅6月16日。川普正式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神的预言会在一次大选里面兑现吗？泰勒又激动又紧张。到了2016年，共和党内部初选竞争非常激烈，作为政治的素人，川普遭受到猛烈的抨击，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川普會有勝算的，因為呢，川普他沒有從政的經驗，看上來啊，是很難脫穎而出的。在這樣的大環境底下，泰勒就動搖了，他又懷疑預言的準確性。這個時候，神的聲音又出現了，他指示泰勒他們去看紐約長島的一場賽馬轉播，說裡面有神的旨意。這一場賽馬是在2016年6月11日舉行的，比賽裡面有匹戴著白色面罩的馬，從比賽開始它就落後了，不過它穩打穩扎，不斷地向前推進，到最後衝刺的階段，這一匹馬突然小宇宙大爆發，一路飛奔，最後成功地反超原來排名第一的賽馬，以極小的差距贏得了比賽。當時啊，CNN、CNBC 等主流媒體都報導了這一次神奇的反轉。更奇特的是，這一匹創奇蹟的賽馬，他的名字叫做創世主，而他呢險勝的對手就叫做大斯丁，英文拼寫就叫命運。這個似乎告訴泰勒知，創世主能夠扭轉乾坤，超越命運。果然5個月之後，川普就爆出大冷門了，擊敗了希拉里，成為美國第45屆總統。當時幾乎所有的主流媒體，還有民調專家、政治分析師都眼鏡碎了一地。泰勒就知道神的預言應驗了，於是他就出版了《川普預言》這本書，將神講給他知的話分享給大家。隨著川普執政時間的推移，大家發現了很多川普預言裡面所說的事都兌現了。比如啊，神曾經說美國將再次以以色列攜手並進，兩國將如同一體，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將比以往更加緊密，以色列亦將迎來前所未有的繁榮。結果川普上任之後，在2017年12月6日正式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並且在川普的斡旋底下，2020年8月13日，多年敵對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以色列簽訂了歷史性的和平協議，兩國的關係全面正常化。又好似2016年10月19日，那陣時川普啊仲未當選總統，神就話俾泰勒知，我會用俄羅斯、美國同其盟友拿下自稱第四帝國的伊斯蘭國。美國和俄羅斯之間斷裂的關係將開始修復，他們將迎戰這個所謂的巨人， 并且用一颗石头将他击倒和他背后的人。果然啊，川普上任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和俄罗斯等国一起将 ICE 打到落花流水，最终将他们在地球上彻底消失。还有神在2015年10月7日告诉泰勒知，最高法院将失去三名大法官，我们的总统将直接从我的树上挑选新法官。事实又是怎样呢？川普第一任期里面，美国最高法院确实真的有三名大法官离开，两名因为病过世，一位呢是宣布退休，所以川普亦相继提名了三名大法官进入了最高法院。大家知不知道在美国大法官是终身制的，除了法官过了世或者是请辞之后退休了，不是啊，都可以是终身在位的。所以一个总统要在四年里面提名三名大法官是很罕见的。当年呢，里根总统在位的时候，他八年的时间总共提名了三名的大法官。但是呢，川普在上次的任期里面不到四年而已，就提名了三位大法官了，已经创了历史的纪录了。在2016年的2月24日那阵时，川普啊还未当选啫，神就话俾泰勒知啦，佢话系五位，系啦，就系要有五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将由我嘅新总统嚟提名。神都话佢要通过呢一个安排向敌人发出清楚嘅信息，话俾佢哋知你们输了。神还说这个就是我要展现的神迹。川普在上一任呢已经提名了三名大法官，不过呢神说川普会提名五位大法官的，那即是意味着另外两名大法官呢是要在川普下一任的任期再提名呢。这个又是神一早预告了给泰勒，他说川普会在今年胜选的。在神的预言里面还有一段不得不提的，是2016年6月12日神用比较隐晦的方式跟泰勒说，他说东方有猛兽试图窜起，他自以为强悍无敌，不过呢，我在西方都有神兽的，会带给他神圣的震撼。这样西方神兽是哪个？显然是指美国了。美国的形象是老鹰，那就意味着美国的老鹰要和东方的猛兽交手了，将它彻底地击倒。这个这么隐喻的预言应验了，仲繼續咁應驗當中。泰勒佢曾經預言川普會連任，就算喺2020年大選結果公佈之後，泰勒咧仍然堅信川普嘅政治生涯尚未結束，會再次回歸，完成神賦予佢嘅使命。2024年大選嘅結果印證咗佢嘅講話。其实啊，书里面有很多预言都已经发生和应验了的。比如美国啊会能源独立自给自足，还有呢川普虽然会饱受媒体的攻击，不过会在神的保护底下毫发无损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一本泰勒的书川普的预言来看看。其实啊，不单止泰勒，还有可以看到未来的比格斯。 比格斯是基督教的牧师，早在今年的三月就公开地预言了川普会在七月遇刺的消息，而且遇刺的细节说得非常详细和准确。亦是因为这样，川普的相关预言就变得非常火爆和热门，是用印度古老纳迪叶子占卜的英国灵媒帕克和战场星象学的乔利帕特里，他们又都通过各自的方式提前预知川普的回归，或者这个是天意呢？这样川普为什么会受到神的眷顾？大家知道川普他不单止信仰神，还不断地强调自己对神的虔诚和崇敬，好像今年七月他被暗杀未遂之后，多次公开地说是神的介入让他保住了性命。当一个人保持善良，真心地信神，真心地向神悔过的时候，神就会眷顾于人。川普这一次是否能够完成神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带领美国恢复传统，回归对神的信仰，实现伟大的复兴呢？我们将抱有坚定的信心。休息一下，下一次再讲钢铁人马斯克的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第三节的时间。这一节呢，我们讲下伊隆·里夫·马斯克。他是一名企业家、商业大亨、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士、美国工程院的院士。他、曾经改过一个汉语的名字，叫做马尔隆。马斯克呢，是 SpaceX 的创始人、董事长、行政总裁、首席工程师、特斯拉投资人，是行政总裁、产品设计师、董事长、无聊公司创始人、Fluorine OpenAI 联合创始人，同时、又是 X 公司的技术长、董事长。只是讲他的职称已经讲到口累了。2022年马斯克他以2190亿美元的财富成为世界首富。今年2024年11月财富更加跃升至3301亿美元，令到马斯克稳居世界首富的宝座。这一切的背后和马斯克的商业策略是密不可分的。冇错，伊隆马斯克被称之为现实版钢铁人的天才。他的童年记忆和感情世界是我们一般人不能够想象的。在12岁，他设计了一款电脑游戏，为自己赚取了第一桶金。这一款游戏呢，叫做《外太空大战》。在1999年，马斯克就已经决定他未来想涉足的三个领域呢，就是网际网路、再生能源、太空科技。他认为这三个领域 都是深深地影响着人类未来发展的要素。在就读大学的时候，他就立下了目标，成立了特斯拉的研究。再生能源之前，马斯克就迫不及待地投入他一生最期待的梦想，就是太空科技了。在2002年，他成立了第三间公司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兼任着 CEO 和 CTO。 他的理念就很简单，是保证安全和节约成本的条件底下，探索外太空的一切事物，从月球和火星开始，由 SpaceX 生产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是人类航太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项发明。它是历史上第一门可以多次重复使用一级推进器的液体燃料运载火箭，完全推翻了运载火箭只能够一次性使用的既定思维，亦是人类在未来或者能够上外太空旅游的重要里程碑。2019年 SpaceX 和 NASA 合作进行16次的国际太空站补给任务。2020年的5月31日 SpaceX 完成了另一项重要太空梭的任务，两名 NASA 太空人搭乘龙飞船2号太空船飞去国际的太空站，还成功地回收了猎鹰9号运载火箭。这个是人类太空史上第一次以商用太空梭运载太空人，开启了太空科技商业化的时代。以一项 NASA 太空梭任务的成功，瞬间就造成了 SpaceX 股票价格的暴涨。毕竟美国上次将太空人运送至太空站已经是9年前的事了。更重要的是马斯克他的梦想，是要让全人类开始相信我们有一日能够随心所欲地在外太空旅行。马斯克的火星梦不单止是科技上的挑战，亦是对人类未来的一种深远的思考。他希望在2050年之前将大约100万人送去火星，并且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城市，以确保人类文明能够在地球遭遇灾难的时候生存下去。马斯克在2002年创立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致力于将人类送往火星的长期目标，设计用于运送人类和货物到火星。马斯克计划在2026年发射5艘无人的星际船进行测试，如果成功就会在2028年进行首次载人的服务。尽管马斯克已经写落了人类太空历史的一页，不过离他的梦想还是差很远的。有在这里关注着太空科技的你一定知道，马斯克又是这个地球上无数个相信有外星人存在的人类之一，所以就有人相信他找到事实证明的了。马斯克对外太空所有最浪漫最绮丽的幻想呢，是在遇见日本人前泽有作之后，就有了更加坚定更实际的计划。两个人开启了 Dan Moon 计划，立誓在5年里面带着一群人类去地球绕一圈。2020年马斯克更加止不住他的欲望，妄言地说 Dan Moon 除了可以带人到月球上玩耍之外，或者还可以顺便 绕住火星一圈添，观光一下咁话。其他人讲出嚟咧，我哋就唔信喎。不过伊隆马斯克佢梦想嘅力量，或者真系能够成就呢种意料之外啦。马斯克佢从细就喜欢读书，直至而家佢每日嗱都尽可能咁保持5小时嘅阅读噶。佢仲坦言，佢一个星期啊，大约有80到100个小时嘅工作时间。佢话自己4个月完成嘅工作啊，普通人需要1年嘅时间噶。我哋休息一下，下一节再讲马斯克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4节时间。马斯克，我们可以用超人来形容他，他是可以调动地球的超人来的。一讲到马斯克，直接就联想到特斯拉了。我们知道他一共有9间公司，在他所有的公司里面，我们可以数一下，除了特斯拉之后，第二就是胶囊火车。看来啊，就好快就要试车噶咯喎！呢个胶囊火车对所有高铁嚟讲啊，系一个乜嘢嘅概念呢？从北京到上海10分钟啫，人呢坐喺一个隧道里边，完全系一个真空嘅情况。一阵间就从北京到咗上海，只系用10分钟嘅时间。第三间公司呢系 SpaceX。亦叫火箭发射公司，它比一个国家，就算是美国发射的火箭，还要多，而且成本还要低不知道多少倍。最匪夷所思的是，它居然还可以将火箭回收回来，极大地降低了成本。还有一个星链卫星，而家我哋就可以用手机上网啦，唔使要乜嘢嘅基站，亦唔需要乜嘢嘅网。佢系基于乜嘢嚟呢？系卫星。所以你就算系喺高山上边，或者系喺深谷里边，就算系岩洞啦，或者系喺荒无人烟嘅人迹稀少嘅地方。只要你是在星空底下，你就能够上网了，是不是挺厉害呢？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脑机接口，看它最近新的脑接口带来的成绩，是可以给失明的人复明看得回晒嘢，还可以给瘫痪了的人站起身行路。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造福人类的事例？还有一个，他要生产手机，那他要怎样呢？手机以后不是有脑机接口吗？他这个手机啊，就是可以随时给你调出你想要的东西，只要你想要的东西，他就会出现。第7间公司就是光伏发电了，就是他给每个家庭的屋顶上边全部都搞成光伏板，这样你屋企所有的电都是那种无污染的能源。第8间公司就是在地下了，他认为呢地面就太乱了，没办法解决得到交通的问题。以后啊，就是所有的车全部都在地下走， 最后一个就是 AI 人工智能公司。我们所知道的擎天柱机器人现在已经是越来越聪明了。你估佢聪明到咩地点呢？佢可以自己学习，唔使人调教。仲有一个对佢嚟讲，一个最大嘅新闻就系佢呢被特朗普任命为政府效率部嘅部长。呢个系原嚟冇嘅一个部门，系专门为佢而设噶。仲有一个企业家添，之后佢哋做啲乜嘢呢？就是要削減政府預算，因為他要實踐推特變成 X。 他當時買這個推特的時候，他問大家，我們要不要買推特啊？這樣啊，很多人就在他的底下起哄了，買買買。他說很貴的喔，440億美金。接管之後，他做了一件什麼事呢？他即刻就將80%的雇員裁減了，10,000人即刻就裁了8,000人，引起了罕然大波。跟住他還將剩下的20%又裁走了80%。他這樣一改之後，去年估值440億就只是剩下100多億了。不過你們知不知道而家佢个估值系几多呢？系1,000多億、哦，而且呢，先正系一个开始啫。更加出奇嘅系，大家仲觉得依家嘅推特啊，竟然比以前更加好用。所以喺呢度就可以睇到佢一个效率部以后应该做紧啲乜嘢事啦。讲明佢裁员裁得啱噃。我哋對佢未來效率都係有住期望㗎。以後美國嘅公務員喺凌亂裏面，唔知道自己嘅工作能唔能夠保得住啦？可能啊，連自己嘅部門都會被取消埋添。當時白宮拜登為咗政治正確，專門請咗好多黑人。其實嗱，呢啲人佢攞咗工資，就是體制裏面的鐵飯碗了，有些真是白拿錢的，不用做事。這樣跟著來又會怎樣呢？一定是要經過陣痛的了，政府效率才有極大的提高。馬斯克這個人大家認為他是企業家，一般做生意的人呢，對新科技根本就不是很感興趣的。不過啊，他就做了一件事，又極大地刺激了大家了，都認為這個人不是一般的人，因為他是一個引領整個科技前沿的一個巨擎。他手裏面掌握著很多很多的專利，但是呢，他將所有的專利都開源，每個人呢都可以來用的哦。記者採訪他的時候，他說第一，我會覺得這個專利本身就特別無聊。如果我沒有這個自信，那我還需要我這些專利來保護我以後的經營的話，那就即是說我這幾年什麼事都不用做了。我啊，就算讓你居馬炮，讓你100隻棋，我全部開完，你就去抄咯，你依然趕不上我，我還是在前面等著你。經過這幾年之後，你發現他真的還是在前面向我們大聲地叫喊，快點跟上來，快點來追我啊。所以他真的從內心裡面認為這個世界就是有草包的班子，而他呢就是要來大鬧一場地說，這樣我們就拭目以待，期待一個現實版的鋼鐵人帶來什麼新作。時間到了，多謝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節目，我們下集再見，拜拜。